很荣幸有这个机会在回国之前给各位老师同学们汇报一下我在 CBDB 一年将近一年的工作，还有我在哈佛大学的学习情况。我在 CBDB 的工作主要分两个部分，我刚来的时候，那个时候是高策同学带着我工作，那个时候他进行的是明代直观结构化编码工作，所以我也跟他一起。后来高策中途回国了一趟，他回来后，因为明代直观的工作快要结束了，所以我就自己单独的开始清代直观结构化编码工作。高策是继续进行明代的工作。工作的方法就是右边的图片，就一台电脑和一杯咖啡。我主要分四个部分来讲。我在 CBDB 的工作是目标、步骤、问题还有展望。首先的目标的话，因为做清代的直观，明代是在一年多之前就已经开始了，而且现在已经形成了一个非常成熟的方法和体系，所以不管是清代还是之后我们可能会进行的金代、元代的直观，都会参照明代的方法来做。如何将清代的直观结构化编码，我要举一下明代的例子，因为现在清代还没有成功做出来。明代的话，我们看这个翰林院学士，大家都知道翰林院学士，但是大家应该对左边的中央辅佐官署类秘书们比较陌生，因为这个在历史上是不存在的，是人为加上去的。我们会把翰林院学士分成三个部分来编码，就是下面的 C8、C33 这一条。C 的话是 category，是类别的意思，就是最左边的中央辅佐官书类秘书们。A 的话是机构，机构就是翰林院。T 的话 title 就是学士，这就是成功编码的例子。大家感兴趣就可以去 CBDB Helpers 上的明 Office 高测，可以看到现在明代直观编码的工作情况。第二个目标就是能够 coding 清代的文本官名。就是在海量的文本数据里面可以抓取到一些，就是清代的直观进行，可以让我们的数据库可以使用那些。第三点也是我最近跟红书一直在讨论的一点，就是如何让清代的直观更加能够迎合 CBDB 用户的偏好。这一点在之后的那个，我会在之后也会讲到这一点，就是要。在保证学术严谨的情况下，如何能够让用户更好的去使用 CBDB，有更强的用户体验？第二个是步骤，步骤我们是四步骤，争取2019年实现清代直观现代化。第一步是获得直观的数据，如何获得直观的数据？第一个是我们是先是从清代直观资料库这里。这一部分是，这是一个台湾中研院的一个资料库。
老爷，
我也没想到 Bling 今天出现了。这个资料库是多亏了包老师给我们找来的，所以谢谢包老师。第二个，
谢谢中研院。
谢谢中研院。第二个资料是布林老爷爷的研究，所以谢谢布林老爷爷。布林老爷爷做了一个，就是他非常醉心于做清代的直观研究，然后也做了一套非常成熟的直观的体系，所以我就直接拿取了布林老爷爷的研究成果。再次谢谢布林老爷
The first time I've heard you call that.
之后也要谢谢 Lex，他。我拿到这两组数据，但这两组数据它看上去不大好，因为它的呈现的方式，那个就是不太符合我们 CBDB 所需要的。首先是清代直观的资料库，包老师给我的那个数据，我看了一下，它这个数据它是一对一组形式的组合串联，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比如说有一条。它是降议这个 title，它是账房处下面的一个 title。如我要查询账房处上一层机构，我可以看到是北安库，但是这一条 title 就结束了。我要再查北安库上面是什么机构呢？我就要想办法去找北安库的另外一条 title。 然后可以看到上面是五倍院，之后呢我又要去查接下来查另外一条 title 五倍院上面的内务府，这样子的话我必须要查三条 title 才可以把它们串联在一起，所以 Lex 就帮助我直接把三条变成一条，就变成了降议上面的账房库、北安库、五倍院和内务府。另外 Blin 老爷爷的 Word 它是一个 Word 的形式，但是 Blin 老爷爷他都有那个就做好很清晰的编号，所以 Lex 就可以很容易的把它转化成一个 Excel 表格。我们从这个表格上看会看到直观的组织架构非常的清晰。拿到这两组数据之后，当时我和高策就进行了分析，我们要怎么做。在清代的直观资料库呢，它有10000多条直观的数据，它比布林老爷爷的数据要多7000多条。但是布林老爷爷的数据的层级结构非常的严谨，但清代的数据的排列是很随意的，就比如说它第一条是可能是那个礼部的一个官员的数据，它第二条可能突然跳到了八旗的某一个士兵的数据去了，士兵的 title 去了。但是布林老爷爷的数据它的层级都是有关系的，就是数据相互之间都有关系的，所以我们最后确定的方法就是在明代直观结构化编码的工作方法下，用布林老爷爷的直观的高层及结构，再加上清代直观资料库的所有 title 数据，把它们结合在一起用。如何将这两个数据给匹配呢？我们就请了红书帮忙。红书呢，他帮我们做了一个 Excel 的母表，在 Excel 的母表上，他想办法可以把清代直观资料库的数据跟布林老爷爷的数据给进行匹配。就我们举个例子，资料库上的有个 title 叫京城，京城上面我们可以在资料库上可以一直追溯到吏部，但是在布林老爷爷的数据上，我们就可以在吏部上面还可以继续追溯到六部，还有辅佐皇帝的中枢机构，这样子我们就可以把两方给串联起来。辅佐皇帝的中枢机构就是 category， 是布林老爷爷自己给他命名的一个结构。除此之外，我们还要当时还要做的就是更正顺序，因为清代直观资料库的顺序，它有的时候是从左往右排，它的 title 在左边，机构在右边，有的时候是从右往左排，我们要把这个更正过来。另外呢，还有一些多余的符号要把它删除，还有一些错误的数据，比如说都帅兴办京鲁铁路，这个不能算 title， 但也不能算是一个机构，所以我们就要把这些删除。删除之后呢，因为之前也讲了，资料库的数据比布林老爷爷的数据要多7000多条，这7000多条不能全部都能够匹配到布林老爷爷的结构框架里面，所以我们在它的 category 当时是有5个，后面另外加了2个 category， 一个是新官制，就是在晚清的时候清代有了新的官制，然后我们把这些给放了进去。就比如修订法律管商部巡警部，这在清代以前是没有的，清代前期中期是没有的。还有一个是个人及王府，比如像世子府、贝勒府，这一些也是归纳不到其他的 category 去，所以就新创了一个个人及王府。做完上一步之后，我们就接下来做下一步。做到这一步的时候，我才发现因为明代有一本书叫做明代直观中英词典，所以明代的工作真的是好像是家里有矿一样的，像清代的这一些资料特别台湾资料库的资料特别的乱。如何我们需要将它的 title 的名称给规范化，这也要遵循明代的工作方法。我来举例子，就是明代直观结构化编码工作中，一个直观的名称有3种类型。第一个类型就是一个正常的 title， 就比如说学政、尚书、太子、太保，还有我们平时耳熟能详的像巡抚、像一些县城，还有像一些知府，这些都是很标准的 title。 还有一种的 title 它不怎么标准，它比如说管理水利屯田都司，它是一个 title， 但是管理水利屯田是什么呢？我们就赋予它function这个称号。那另外还有一种是 appointment type 加 title， appointment type 是一种它职位的状态，就比如说骑都尉、世子， 世职的话，它的职位是世袭的意思，它的职位可以世袭。所以我们把提督位作为一个 title， 把世职作为 appointment 的 type， 就是它职位的一个状态。而 function 指的是它职位的一个目的，就比如说去管理水利屯田，或者说太宗实录，它也是一个目的，它要去编写它。我们有了这一些之后，立了这一些规矩之后呢，我们就开始进行职官名称的规范化。因为清代的它比较乱，有很多你也无法分清它到底是不是哪种类型，所以就需要大量的考证。这是我进行的，就是利用了这些文献进行稽考试证，并开展了六种不同的处理方法。具体的大家可以在清 office 就 CBDP help 里面看到我写的清代职官拆分说明，现在大概有5000多字，就是关于怎么拆分的。我现在简单介绍一下如何规范它。第一个就是包含机构名称的职官名，这个是最简单的，一共有56条。就比如说承办事务衙门大臣，就可以非常简单的拆分为机构承办事务衙门大臣，就是 title， 这非常简单。第二点是方克逊的职官名，这比较难判断。我举个例子，就像总办堂务冠军使，通过查清史考可以知道，就是总办堂务它可以是一个方克逊，冠军使它是一个 title， 就可以把它们拆分开来。另外一个 appointment 的 type， 这个其实也是比较好看出来的。就比如说世袭朝鲜左领，世袭的话就是很明显就是他那个职官的状态，也可以拆分出来。另外一点就是拆分成两个 title 的职官名，就是清代的台湾资料库，它会把一些可以分成两个 title 的，它并成了一个。就比如说提调兼典狱官，就可以把它拆分成提调官和典狱官。第五个就是需要删除部分内容的职官名，这可能是它资料库的一些问题或一些疏漏吧。就比如说这一共有14条，就比如说主客司主事提督管事，我当时看到这一条，我在想它是分成两个，一个是主客司主事，一个是提督管事呢，还是说提督管事是用来修饰主客司主事的。我就查到了8起通志里面，他说以主客司主事提督管事，所以的话提督管事应该是他干就是他工作的一个内容，所以可以把它删掉。这时候主客司主事就遗留了下来，又因为主客司是一个机构，所以最终我们保留的 title 就是主事。第六点就是存在问题的职官名，一共有8条，就他们的职官名存在问题。就举个例子，就是协理事务营总护军参领，还有协理事务营总护军校。看到这一个，我们可能会把协理事务营总或者说是协理事务营当成一个 function。后来我去查大清会典则例，我发现它其实是两个不同的 function， 两个不同的 title， 只是被人搞混了。他协理事务营总是一个 title， 协理事务营总护军参领也是一个 title， 他应该是分成两个 title， 但是数据库他把它搞错了，他认为这是一个 title， 协理事务营总它是一个 function， 他是把它搞错了。第三个就是问题，在问题的话我主要碰到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 title 的定义问题，就是我们如何定义什么是职官名。在我之前说的职官名，像礼部主事，主事他一定是职官名，礼部尚书，尚书也毫无疑问是职官名。但是我们出现了一些 title， 就相当于都帅创办新建陆军，总理海军事宜，还有总看奏折，稽核文稿，这些我们一看这个名称算 title 吗？我们也无法定义它算不算。但是我去我通过一些检索去查考资料发现，像总看奏折、稽核文稿这两个，我们可以在清叙文献通考里面发现，它的的确确是存在的两个 title， 但是呢，这两个 title 又是以员外郎跟主事充之，所以到底要不要把这两个作为一个 title， 这是一个问题。后来我去重新回过手去看现在明代职官的那个列表，发现。同样在明代职官的编码过程中也出现这个问题，就是有大量的像 都里西院农事这些的存在，但是这些到底算不算 title 呢，又是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也是明代职官的遗留问题，就是它的拆解缺乏一个普遍适用的规则。以大臣为例，清代职官资料库所收的职官里面有关大臣的有92条，以大臣为后缀，就我举个例子，我举了一些例子就放在这里。这些我们到底要不要拆分它呢？就比如说管理三库大臣，管理三库是一个function，是一个功能，我可以把它拆分开来。但是我去史书上查，史料上查有没有，我会发现它有这个词，也有人这么称呼他们，称呼他为管理三库大臣。同时他又有其他的称呼，有人称呼他为三库大臣，或者说称呼他为管理银库、断皮库、颜料库大臣，他有很多的称呼。这时候如果把它拆分开来为大臣的话，我们以后在以后的工作中，就比如说在从文本 coding 中可以说可以 coding 出来，但是在那个 CBDB 用户在检索的时候，如果他输入管理三库大臣是检索不到这个词汇的，这个又是我们需要考虑的一个问题。但是换成另外的一些词汇，比如说政务大臣、外交大臣，这些外务大臣，这些是很明显就是一个非常普遍的一个称呼，这个的话我们说可以把它保留。但是其他的一些像管理内外工程、内外层公巡事务大臣，像这个的话，我想如果 CBDB 用户使用的话，是一定不会搜索这么长的一个前缀来去搜索有这个职官。然后在文本的 coding 之中也很难用这么长的去搜索，所以应该要把它拆分出来，或者说把它前面的后缀给删除。但是它的像这一条光大臣就是92条，其他的加起来有100多条。另外明代也有这个问题，明代这一类的有50多条。所以就是现在我和红树一直在讨论，就是如何去正确的找一个非常好的方法去拆解他们。红书提出的方法是说，就举个例子，管理三库大臣，把管理三库大臣拿去那个中国经典古籍库或 CTEX 去搜索，看看有几条。然后另外的像外务大臣，我拿去搜索。但这样子，这其实是个方法，但是也存在问题，就是有一些他是 title， 但是他的官职可能比较小，大家不怎么关注他，他搜索到的比较少。一些官职比较大，比如像总统大臣、学务大臣，所以他在文献中出现的频率会比较高。后来这个方法又被我们否决了。我和红书又提出一种方法，就是我们拿管理三库去搜，不要搜管理三库大臣，看有没有其他的，或者说管理大臣，我们拿管理去搜。但是这样子的话，我们试了之后发现也不是很科学。所以到现在为止，我跟他还在讨论，就是如何去规范这一些职官的名称的问题。如果把这一步给解决了，我们就可以进行最后一步，就是用电脑把它们结构化编码。最后是展望，展望的话就是最后工作的方向，初步完成清代职官结构化编码工作，就是在我刚说的那些问题都解决掉之后。就可以完成了，就交给红书和他们的清华小组去做。第二个就是解决明清职官编码的共同问题，我想之后回过头来再把因为清代的如果可以解决的话，可以顺势把明代现在存在的问题也一起解决。最后一点就是我非常希望能够形成一份可以适用性很强的职官结构编码规则，可以用来就之后的就是未来会有人过来做金代或元代的职官编码工作时可以使用，而不是我现在在做清代的工作一样，我并没有一份规则去对照它。当然明代因为它是出首创性的，所以它是没有规则，但明代做了之后它并没有留下一个规则，所以我希望明代跟清代做了之后，我们可以留下一个规则，可以在以后的朝代在做的时候可以有章可循。我接着讲一下我自己在这里的研究吧。我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在做从 重编全名词的时候，利用燕京图书馆馆藏的中国地方志的经验。我先简单的介绍一下全名词，就是我一直跟着我导师在做全名词的重编。在1982年的时候，全名词就已经被列入了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并且请当时请劳宗颐先生出来主持，但是它是一个步步精进的过程，全名词的那个出版要到2004年的时候，由劳宗颐张先生才出版了全名词。但是他全名词出版之后出现了很多问题，一是有很多词家并没有被收录进去，还有是他本身收进去的很多词人或词作都存在着问题。之后呢，我导师跟我的师兄叶叶他们就出版了一本全名词补编，在补编里面收录了收录了大量全名词没有收录进去的词人和词作。但是补编出版之后，因为明代这个朝代跟宋代或者是跟元代这些不太一样，明代它可以就是留下来的古籍实在是太多太多了，比宋代和元代多太多了。另外在现在在海外还有一些真本我们没有机会看到，或者说在国内的图书馆里面或者是私人藏书还藏了一些我们没有看到的真本，在这些里面很有可能会出现很多词作没有被收录词作的情况。所以在2012年的时候，我导师周敏初教授他就申请了一个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全名词重编及文献研究。我从2015年开始跟他做全名词的研究，我是主要是负责开展方志、笔记、书画这小说、戏曲中的词作整理。我在哈佛燕京图书馆进行的主要有两方进行的工作有两方面，第一方面是译词的整理，主要分四步，这四步都其实都是一个很烦的工作过程。第一步就是去翻书，去翻地方志后面的译文志，如果地方志里面有译文志的话，然后就要去检查译文志里面到底有没有明代的词，有检查到有明代的词之后，我们要进行考证，一是有没有被全名词跟全名词补编收录，第二个是考证它是不是明代的词人所作，或者是说委托前人所作，如果检查完毕合格的话再把它收录进去。我举个例子，就是在雍正的《楚州府志》译文之中找到了潘源的这首《西江月》，这首在全名词跟全名词补编中并没有被收录。第二个工作就是词作的变伪，词作的变伪我就举一个例子，也是利用燕京图书馆的方志进行变伪。就是全名词第一册它一共收了明太祖朱元璋一首词，这首词是折桂令，折桂令就是它是在金坛县志里面所摘取到的，但并没有标明版本的信息。我看到这一首词的时候我觉得很奇怪，因为如果像朱元璋这种人物的话，他的词应该是摘自像比如明太祖文集或者是其他的地方，而不是摘录到县志里面。这时候我就去看后人给他编的文集里面找，发现并没有词的存在。所以如果说这一首词是真的话，朱元璋他就是在世的时候只做了这一首词，但是他又是从县志里面所摘录下来的，所以我就对他产生了疑问，就试着去辨伪他。我去查找了金坛县志，发现一共有四种县志，然后我在金坛县志中发现这首词是出现在他卷一《山川》里面，讲的是在丁酉年11月明太祖东征的时候常在顾龙山这里休息，他在休息的时候呢提了乐府一阙在侍壁上，后来呢被知县刘美 给建了一个碑和一个亭子放到固隆山上。同样我去看了我又翻了万历的镇江府志，我发现府志跟县志记载的内容不太一样。在府志的话，我发现它是这首词是前半部分是明太祖所作，在后半部分他写的是命时辰序之，就是由他的臣子所作，而不是他自己所作。后来我又看了嘉靖的南几志，发现嘉靖南几志跟府志的说法是一样的，是前半部分是他自己所作，后半部分是时辰序之。我去查考了一下几种方志所记载的明太祖当时题写乐府的时间，写的是丁酉年十一月，即元至正十七年1357年。在这个时候我去翻了明太祖实录、招待典则这一些书，我发现在当时丁酉年十一月的时候并没有东征的战事发生，但是我无法确定朱元璋到底有没有在当时有没有去过固隆山，但是我可以确定的是在史书上他并没有发生战事。后来我又找了一下他离丁酉年十一月最近的时候是哪个时候朱元璋曾经有过东征的战事，我看到是在第二年，就至正十八年的十一月底曾经发生过。我去看了一下他东征的路线，并没有经过固隆山，并没有经过金坛县，所以他在时间上是错误的。另外我从词的内容分析的话，他其实这一首词应该也不是朱元璋所写，因为大家都知道朱元璋曾经当过和尚，他当和尚的时候是自己很落魄的时候，但这一首词的这首词的上阙就显得烟似鱼鱼，就把云林玉宇就是写了这个是在环境很好的地方，令人向往。他在下半部分呢，在他下阙的时候有写客中有声色山间，他日偷闲花鸟鱼禽，山水相看。这是说我们至少从这首词中可以看出，朱元璋如果是朱元璋所写的话，他是想重新回去当和尚的。但是朱元璋他当和尚的时候是他吃不饱快饿死的时候才去当和尚，所以他在当时他已经是统帅一方将领，他根本没有必要说我还要回去当和尚，他自己也是比较忌讳自己的这段经历。但是如果说像府志所记载，他的后半阙是由他的辞呈，是由他的臣子给他写的话，那就更不太可能了。当时朱元璋出征，他写了上半阙，他下半阙让他的臣子去帮他续写一下，他臣子写说你不要东征了，你去当和尚吧，这样子简直就是作死，所以在内容上也不大可能。之后我接着去翻了当时的县志和府志，我们可以看到是这个玉碑，就是刻有这个词条的玉碑是金坛知县刘美所建。我又在县志上去看了刘美的一些记录，我发现刘美这个人非常喜欢做政绩工程，他不仅仅建造了这个玉碑，还在上面提了一首词，就是委托朱元璋所作的词，他还结合相关的传说，还建造了一系列的建筑，并以龙蛟这一些象征帝王的名字命名。此外他还题写了很多另外的碑，县志碑、题名碑这些，所以我们从这里也可以推测出像朱元璋这一首词可能是刘美的政绩工程，他从民间传说中发现了这一首词，并且把它拿过来作为他的政绩工程。在最后呢，有个叫李许的文人，他有一个《建安老人漫笔》中也有说到这首词，是在万历年间的时候提到说，在金坛城外固隆山有太祖高皇帝，就朱元璋当时看到余高五郎作乱亲征，所以曾驻跸于此，就是因为余高五郎作乱的原因驻跸。后来我又去金坛县志上查了一下余高五郎，其实就是另外一个叫余高武的人，他这个人只是当地的一个地痞流氓，权勇好斗，所以朱元璋是根本不可能因为有一个地痞流氓而亲自率大军去东征他，所以这也是一个错误的版本。这也说明了在当时的话，也有 也是以讹传讹，以一个错误的版本去传出了一个另外一个错误的传说。所以通过这些证据，我就证明了朱元璋所写的这首《折桂律》是伪托，就朱元璋在历史上其实是并没有写过词的。以上就是我的汇报，谢谢大家。